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TikTok 执行长在美被拷问，中商务部越描越黑，俄佣兵组织向美招手，话俾钱就合作。康明海等受邀参加拜登杜鲁多晚宴，释出乜嘢信号？岸田赠乌巨大必胜饭着，此版名呼揭背后意义。广东河南私立中小学接连倒闭，引热议。中共退休官孙女袁富话存款九位数，连累爷爷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最强猪队友 TikTok 执行长在美国被拷问，中国商务部仲越描越黑。TikTok 執行長23號出席美國國會公聽會，但因缺少有力的證詞，被外界認為他提及 TikTok 內容不受任何政府操縱的說詞，難以令人信服。TikTok 在美國擁有1.5億用戶，但帶來的國安和治安隱憂令他處於美中對峙的炮火前線。新加坡籍執行長周受資23號出席美國國會公聽會，被50幾名兩黨議員嚴厲質詢。中共商務部竟然在這個時候說 TikTok 涉及技術出口，成了最強豬隊友。24號的公聽會持續5個多小時，期間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都對 TikTok 進行尖鋭的抨擊，還經常打斷周受資的回應。周受資作證時說 TikTok 正是花費$150 million建立美國數據防火牆，讓美國數據存儲在美國本土，由美國公司儲存，受美國人員監督。但當被問到中國工程師是否可以訪問美國用戶數據時，周受資就回應，美國數據過去一直儲存在維珍尼亞和新加坡，而全球工程師根據業務要求可以訪問。美國議員反問，被字節跳動共產黨訪問嗎？周受資就強調，不是，因為這個是個私人企業。竟遭到中共當局反駁，說當局不同意。中共商務部發言人還說 TikTok 涉及技術出口，相當於變相承認 TikTok 採用了抖音的審查算法和邏輯。國會議員對此亦猛烈開火質問周受資。華府智庫專家、前白宮科技顧問戈爾曼說，TikTok 受到兩黨聯手圍攻，在美國的未來變得更暗淡模糊。這場公聽會亦反映出中國企業的命運，包括基地設在中國的電商賣家、所有中資實體和受中國影響的領域和公司。紐時評論，這場公聽會可能是美國日後嚴格審查中企的轉捩點，美中可能會由此開始進一步脫歐。不想再送死，俄佣兵組織向美招手，說給錢就合作。俄羅斯過去幾個月投入大量人力和軍備，試圖奪下烏克蘭東部城鎮巴克姆特，如今當中主要的戰力華格納佣兵集團傳出可能撤退。負責人普里格津說絕無此事，不過另一方面他亦寫信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尋求在非洲建立合作關係。根據土耳其官媒安納杜魯新聞社報導，普里格津22號發信給布林肯無序自戰，說華格納集團從2017至2018年開始就在非洲執行任務，在所到的每一個國家建立安全和秩序。相較之下，普里格津說美國在非洲的代理人收了一堆錢卻拿不出成果，如果美國想謀求在非洲發展，那不妨考慮投資華格納集團，成立華格納安全非洲計劃，如此一來還可以為美國納稅人省不少開支。 普里格津想开创新局的可能性并非空穴来风。华格纳组织在巴克姆特遭受损失惨重，普里格津曾形容当地战斗的血腥程度有如绞肉机，加上他多次向俄军高层要求增援却遭到忽视，让外界不免怀疑俄罗斯国防部试图透过战争消耗华格纳集团的力量，破坏普里格津在克里姆林宫获得更大政治权力的可能性。根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彭博新闻社23号报道亦说，普里格津计划缩减华格纳在乌克兰的行动范围，将重心重新转向非洲。尽管外界不断传言他有意出走，对此普里格津透过社交媒体澄清不清楚彭博社的报道内容，否认有撤兵打算，又强调只要俄罗斯需要，他们就会继续在战场为国效力。康明海等受邀参加拜登杜鲁多晚宴，释放乜嘢信号？拜登正系访问加拿大，多间媒体报道，曾被中共当局关押嘅两个麦克，亦即系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同商人斯帕弗，将受邀出席拜登喺加拿大国会嘅演讲同随后嘅正式晚宴。分析指呢个向中共释放一个信号，亦即系美加反对中共嘅任意拘捕。加拿大 CTV 电视网、路透社同彭博社等媒体都报道咗呢个消息。康明海同斯帕弗被中共拘留事件曾引起一场国际风波。在2018年12月，加拿大警方依据美国的逮捕令，在温哥华逮捕时任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共之后拘捕了加拿大人康明海同斯帕弗，此举被广泛视为是中共对加拿大逮捕孟晚舟的报复。在2021年，美国司法部放弃对孟晚舟引渡，而孟晚舟回到中国的同一日，康明海和斯帕弗亦被中共当局释放。加拿大和美国多次说，中共对这两名加拿大人的拘留是非法任意，中共政府就否认该指控。中共的举动在加拿大被视为等同挟持人质，并导致加拿大民众呼吁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在和北京的关系中采取更加对抗的态度。彭博社说，在美国总统对渥太华进行双边访问期间，康明海和斯帕弗受邀出席拜登的演讲和晚宴，是向中共发出一个明确信号，亦即是美国和加拿大认为这些人被中方非法拘留，凸显了这两个盟国和中共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康明海和斯帕弗出现具象征意义，表明加拿大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政治立场一致。两国去年都推出了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力量的战略。岸田赠乌巨大必胜饭桌，此版名呼揭背后意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1号闪电访问乌克兰，前往首都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同时亦赠送了他一只巨大的必胜饭桌。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版明夫就分析背后特别意义，认为岸田希望通过饭桌鼓舞乌克兰的士气，最终战胜对手。此版明夫说，饭桌是岸田家乡广岛县的名产，是用木头或竹做成的装米饭的桌，因为装饭的动作在日语和在战场上山琴敌人的发音一样。1905年日俄战争，很多出征士兵的家人拿着饭桌去广岛岩岛神社供奉，最后日本取得战争的胜利，广岛的必胜饭桌就成了知名吉祥物。此版明夫说，岸田这次出访乌克兰，送给泽连斯基一个全长50公分左右的必胜饭桌， 应该是经过一定考虑，因为钱、武器、粮食等等，日本和各国已经给了乌克兰不少，所以这次送的个人礼物需要有特别意义。此版明夫认为，必胜犯着的由来是日俄战争，这一次乌克兰面对的对手同样是俄罗斯，岸田希望通过犯着鼓舞乌克兰的士气，最终战胜对手，但没想到岸田送给泽连斯基犯着的消息被日本媒体报道后，网上就传来没品味、不知所谓等众多批评声音。此版明夫提到，在野党在国会亦质疑岸田作为拥有和平宪法国家的首相，应该祈祷和平早日到来，不是战争中某一方获胜。还有议员说，送必胜犯着给乌克兰有挑衅俄罗斯的意思，可能对日本不利等等，都是一些鸡蛋挑骨头的废话，看来全世界的在野党好像都差不多。广东河南私立中小学接连倒闭引热议，日前广东惠州、河南焦作接连有私立学校突然倒闭，引起舆论关注。网民将学校停办的原因归结于出生率下降和官方打压私校等原因。陆媒报道，近日广东惠州仲海高新区阳光实验学校突然倒闭，家长们正是为孩子寻求转学，当地官方亦已介入。据学生家长介绍，有些家长几日前接到学校经营不善、开不下去的通知，有些家长事前根本不知情。学生刚刚交了今个学期10000多元人民币学费，前段时间还在这收校服钱，突然就倒闭。学生反映说，很多老师都辞职走了，学校已经连续几日没有上课，学生们被安排在教室看动画片。一名家长说，不知学校倒闭具体原因，但该校九个年级只有500多名学生，或是经营难以持续的原因。该校官网介绍，学校原定规模是27个班，包括小学18班、初中9班。另外22号网上亦传出河南焦作武职县北街小学突然宣布停止办学，学生哭成一片的视频。在影片中，家长正在度收拾行李接子女回家。据家长反映说，该校学生一年学费10000，亦是刚刚交了学费，学校突然通知停办，据说是因为资金不足，无法开展正常教学活动。因为发不出工资，学校老师接连出走，之前因学校多次欠债，校长已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私立学校接连倒闭显得比较罕见。大陆网民纷纷议论，中国的出生率年年暴跌，生源不足导致学校难以维持。之前幼儿园已接连倒闭，如今倒闭潮已蔓延到中小学。还有人猜测，私立学校倒闭和中共当局推动学校公立化有关。中共持续推进国进民退，多个省份都在使用各种手段推动中小学民转公。其中河北省已下令，到2025年实现 95% 以上义务教育学位由公办学校提供。中共退休官孙女袁富说，存款达9位数，连累爷爷被查。大陆账号北京念如的网民自发袁富文说，屋企有存款达9位数，皆因割韭菜，又说屋企人感觉贪了，结果被爆出是中共退休官员的孙女，爷爷就因他高调作风导致被查。据每日经济新闻网报道，这个微博账号已被封禁，不过他之前发文的截图已在推特等社媒广传。报道说， 网民北京念如22号在微博自爆话：我润了，意思即是出了国，仲话佢爱中国，因为佢屋企咁多钱都是韭菜公噶，佢点可以唔中意呢？佢又话：我只知道我屋企有九位数，想喺边个国家就边个国家，仲话屋企人感觉贪啦。北京念如仲嘲讽去佢页面挑衅嘅人话：就鍾意睇你哋知性难改嘅样。博主爷一当交通局长嘅时候，你爷爷正喺大街上为人收脚镊，低贱老鼠、低层贱畜等等。经热心网民入手，发现北极念如嘅 IP 显示地点系澳洲，而佢个人主页曾晒过多张爷爷公派出国同埋喺深圳公务员培训班等同人合照嘅照片，推测当事人姓钟。爷爷曾任职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官员，而星岛环球网就报道，钟姓男子的真实身份是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前货运分局干部钟庚次。网民追查他退休前以1200万美元的资本开公司，目前相关单位正介入调查，不过网民的反应已经沸腾。区级交通局长就有九位数，上面仲得了，厉唔厉害？更有网民话，共产党就系由千千万万贪官恶吏组成嘅一个权力集体啊！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